好，我们接着。当然，这个道理我们也前面有谈到，所以就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所有世界的安立跟我们的认知执着有关，所以就一切法本身，一切法都是寂静，因为一切法是缘起，所以一切缘起处的寂静性是遍在一切法处。所以我们随着对一切，你看啊、哦，我们是不是先破我执，然后破法执，我们断见思惑，再断尘沙惑，其实是不是也是把这个变法界性给予完全相应？因为一切法界嘛，那我们就一切法处皆融通，皆能观其不究竟，等于是破一切法执。所以它的，你看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它所现的那个莲花相都不一样，因为它跟它的心量是在改变的，它的智慧在改变的。所以我们身上会综合的我们很多的恶跟善，清不清净、智不智慧，就会形成我们该如何的随众生心因所治疗，就这样。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整个修行里面知末的弄，知末的去处理，它没办法产生多大的功德，因为你枝枝节节在做的时候，你的另外一个烦恼心都在干扰它，你同时在舍，同时在执，同时在执，同时就在这样一直反复的翻滚。所以为什么般若功德大？因为它不是从知末，它是从法性，它是从法性，它也最容易开展最广大功德。所以《金刚经》才会讲说，算数譬喻所不能及。我们现在就可以为这个找到理由，对不对？因为这个根源的法，它是形成一切法之这样的一个根源，它是开启一切法。所以我讲说，依无相而成就无量义门，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所以我们也经常讲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这个道理不仅不是心经，其他道理都一样。为什么佛之为佛，一定从这里来的？所以三世诸佛是不是都依同一个门，都是一样同样这个道理啊？只是我们现在谈的是第一个，同时建立在缘起空义而为他安立，就在我们一切法处就有什么样本质极尽的如来藏。尤其对众生来讲，因为世间法它不谈如来，为什么？因为没有觉嘛。那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现出的这个根生七世间，就众生来讲，这可以成为佛的因啊，这个成佛因如来藏在何处？在一切处，在一切处。所以一切法是佛法啊，所以我们随我们所知的话，它这个我们可以依我们的认知心。所以我们身上很有意思啊，我们念头一起烦恼，是不是也就会比较燥热？是啊。所以在智者大师在讲四禅波罗蜜的时候，就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也有谈，引用外道乃是在佛法里面讲说，我们身上可以用观想来对治。啊，比如说如果胖的人可以观想燃烧脂肪，哇，这个太好了，这个不用钱的，问题是你观不来。他说这个东西其实可以啊，其实可以，这个在唯心所造上其实是可以。所以我们其实因为你的心本身不自在，心自在的人是可以，那有的人他就你不自在，我让你自在，就引导用催眠的，用催眠的，所以他可以把你心导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在跟人家说法，在应对的时候，随着你对身心的了解，你也可以让他哭，你也可以让他笑，因为知道如是如是因缘笑，如是如是因缘哭，他因此迷，因此觉，有道理。他会看到那个痕迹，看到那个录像，看到那个因缘生法，啊、哦！所以我们在面对的时候，就会 是一种完全开放的角度在看缘起，所以从这个缘起的现前缘起，他为他施设一个对治法，我顺应他的法，也都是这样的。你如果没有这种观察，你会掉入一个很挨板的老学旧式的说法。你那一本可以讲了二三十年还是那一本，当然佛法还好啦，他也不更新，反正就真道理。问题你的讲法大概除了根源的道理，你大概你不要讲那个三四十年的例子哦。有一次有一个居士啊，他的侄子啊很小，就要他，因为那时候在国外，请他买一个玩具。他想说，哦，那以这个小孩子就买一个玩具，对他来讲，小时候能这样玩具就很难得。结果买回去，他小侄儿看，一点高兴都没有。他说：“你这个落伍了，连看都不看。”有一次，我问了一个我们小侄女说：“啊，这个巧克力给你，不要，我会胖。”我也落伍了，我们哪小时候有巧克力，现在给他们，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怕胖。所以我们现在送人家巧克力，当然有的可以啦，有的不要。这个我们不要讲那以前的例子，因为你跟现在人的思维性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一个很单纯的环境，有时候你会说谎，会脱节。会哦可是下面的都他们会很慈悲认同师父，因为师父他们很亲近很单纯，所以我们要笑笑的，这样表示我们认同。其实已经跟我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他们说的跟我们现在已经差很远，而他的日子就这样啊，他很单纯了、啊、所以有时候他就是纯粹在道理认同，但不容易 touch， 不容易产生 touching， 就不会感动。为什么不能应他的现在的烦恼，就会出这种问题。有时候我们举的都是一种很挨板的例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在讲，有时候讲完他们讲，你们是有谁跟师父讲，不然他为什么都冲着我来。他当然不是生气的，说师父都好像针对我，我另外一个不是，是针对我。可见我们现在还蛮接近到现代人的思维，能接上，或者的话我们讲老半天跟他无关啊，因为那个一定说别人，一定说别人啊，说别人。其实有些东西你发觉有的大家一讲大家就会心微笑，为什么？你我都有，就会有这种道理，很有趣啊。好，所以我们讲说性空真火，你可以从哪处可以起大火，其实就随你心。所以一个我们像我们现在随众生心应所资量，那是一个束缚的心，跟一个自在心所起的功德相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我们不是想唯心所现，对不对？那为什么现不来？因为你自己被你的执着束缚。所以当你的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做很多事情，为什么要用缘起法？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很多事情都是给它套框框的，所以当我们套框框在解读任何东西，都是用固定模式，所以用固定模式，所以这种固定模式就让你看不到更多的角度，就会形成这样的问题。那所以说，因为你的心本身是在这样的执着底下，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它不能六根互动。因为你的眼就是眼，耳就是耳，你不会跨出去，你不会跨出去，所以你处处束缚，因为你的执着让它不能互动。让他不能互动，所以当我们现在众生心被他的束缚，所以他的融通自在啊，一个人他的心很僵硬，他能善巧做事的空间就很少。所以我是举例嘛，有的人心很执着，你给他一件事情他可以附和，给他两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他有点在翻脸的感觉，你再给他三件事他就，你是不是故意找我麻烦？ 我一件已经做得差不多，第二件都要熬夜了，你第三件你是叫我不要睡啊？塞三件，为什么？因为一件就把他心塞满了，第二件 over 了，第三件他根本做不来，所以他就不堪忍耐。但有的人他很简单啊，他就很轻松啊，因为做这件事情耗他不了心多少精神，曲曲折折对他来讲自在，所以再多他很自在啊，就像镜子照来照去照来照去，由来则迎他，去则舍掉，他就是这么一个自在，所以他随现的一个可以形成很多的功德。但我们因为心很僵硬，所以能成就的事很少，自己本身的执着就成为很大的负担。所以你能起的这些地水火风的所有功德，就是变成他讲说，阿难，当知世人一处直尽，一处火生，变法界直满世间起。那你能功德就是看你的功德，你执哪里就现哪里而已啊。你的功德其实被你自己的执着限制住了，所以最大的功德是把你的执着打开，由你自己内心升起无量功德，也是这个意义，是不是？好，所以因为它的法不是一种隔离的，一切法本来就具足这一份清净本然，所以只要当你的心的隔阂没有的话，随处起用，一切处融通自在啊。所以这个这一切法的应用，所以我们讲说成佛修行它不是断灭，它变成是广大神通，它本身清净自在啊，极尽喜乐，却可以在一切法处，它不会被法束缚，却可以在一切法处生诸功德，就是这样。哎，好，满世间啊，满世间起，起遍世间，临有方所啊，随你心哪里直哪里起。寻月啊，寻夜发现世间，这就是看你的夜，你的颠倒性在哪里，所以随起啊，这种种的相，地大相啊，火相，所以我们的身心，其实我们的身心除了病有它的业力，而你要注意，这个业力跟你过去点点滴滴的起心动念都有关，都有关。所以他会觉得我们这个身体哪个地方堪用，哪个地方比较弱，你看不看，他前后都有因果关系，他都是连结的，哎，所以我们一些重病啊也要慢慢消，因为它是累积很久的啊。如果要改变的话，那你就从根源改。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身体如果是如法修习禅定啊，他的病要对了啊，他其实对的话，他对身体的改变是很快的，假如你会用的话，哎，因为他是更能更深层的来远离一些烦恼的聚集。但如果是从智慧，那是更彻底，所以还未成型的业就很容易删掉啊，有就是坏的业不会再聚集啊，它是一个照理讲佛法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健康，但过去的业你没办法一下子，但有些东西起来的，它其实它必须要有一个业力在发动它，所以寻业发现产生出来的啊。世间无知啊，或为因缘及自然性。当然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因缘不是佛教讲的缘起，是他认为这样的因，然后认为存在，因为有如是因缘而执着为真有。我们是从因缘当中知道不可得，但众生是在因缘当中执为可得，所以这样的因缘是世间法，不是佛法。因缘故不可得，他见了因缘故可执着，问题出在这里。那自然性就是自己本身具有不需要带因缘就能成就的自然性啊。反正它的自然性是自己可得，要么就是众缘和合而可得，但我们讲说自身不可得，共生不可得。哎， 皆是四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你只有用理论去用很多概念，但你无法在这个世间为这个东西的存在找到一个绝对的存在道理，找不到。所以佛法为什么那么坚信，就是说我这样讲是应着世间，你找不到一个认。我们讲一切法皆无自性，其实讲这种话要相当有把握。我就算我 99% 无自啊，如你所说，我只要找一，你这句话就错了。我不需要证明太多，我只要在世间法找一个绝对有自信的，那佛这句话就不成真理了，就不成真理。所以佛能断然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一切法是如此，这是事实。嘿，所以多无实义啊。阿难再接着哈，阿难，水性不定，流习哈无痕，如四罗城啊，迦毗罗仙啊，哲迦罗仙及波罗陀摩啊，诃萨多等诸大梵师求太阴啊经啊啊，用何换药啊？就是他要寻求这个水啊，是诸师等啊，以白月咒啊。啊，手执方珠，就像水晶珠这样，沉水啊，沉月中水啊。他认为要求这个从月亮来的这种水啊，啊，月中之水啊，他就觉得说，他拿那个水晶啊，啊，那就是在这个月依这个月啊，因为前面是用火，现在是在讲这种因为月啊，而在这个珠里面会可以出水，啊，其实是有这种东西的。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不可能。我一个同学他讲说，他有一次在地方的那个神坛啊，他看到一盆水啊，有纸人会自己走到水里他就眼睁睁看到这样的东西，很怪哦。我有一次在三重，那时候还在读大学，有一次走到三重，看到有人在算命，算命摊。那算命摊底下有一个木条，大概这么高。这个木条绑了一个大石头，不是绑大石头，是绑了一个纸人。因为他前面插一撮香在那边啊，在地上。那我也看，哎，这个怎么摆摊子还要插香呢？那一看，哎。看到那个小木棍上头绑了一个纸人，这个纸人抱了一个大石头，石头很大哦，啊，那个纸人就用这个小手咚，啊，那个小木棍啊，用小细绳竟然可以把石头给抱起来。我不相信，我就趴着绕一圈这有没有作弊啊？我就在上上下下绕一圈，哎，这个石头就这样抱着，一个小纸人这样给抱起来，这就是外道的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其实都有，这也是啥，随众生心因所自量，他的心就能形成这样的力量。所以我们整个心的世界，就从我们的心的坚固性，那一份直取性，才能现这个世间相。所以我之前有一次就讲说，我们当我们越清楚这个唯心所造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很多人虽学佛但不曾决定，不曾决定这个法不能成为积极成为你未来的世间相。为什么？因为你是散乱的，你心不决定，你会形成下一个世间相的，会以你内心坚固的那个法，随业随众，随喜随念随众而成。所以我们的学佛要不成为决定，不经过反复思维而心开意解，融入到你的骨髓里头，你所学的法不一定成为你下一道的支撑力量，下一世的。所以为什么要自心心的一心不乱，就是入到骨髓的意思。所以你要念佛，就讲说念那个样子就知道难哦。为什么？连笑都不会笑， 哪有求生净土是何等欢喜的，哪有那有苦瓜脸会，我就知道你不大想去的，这种还会去，你骗谁啊？所以我就讲说，不谈多道理，面对死亡还会笑的，这个勉强有可能。嗯，所以我想说，现在几乎没看到，只有看到精神病的会这样而已，其他都很难。那个必须要从自内心去欢喜，而这个欢喜不容易生，必须你内心深深确定它的价值才欢喜得了。所以问题在哪里？你不确定它的价值，所以你勉强不容易。所以为什么整个法里面很大的关键是在正见正思维，我要让你心开意解，这个一打开，后面修行障碍就少多了。哎，好，他讲说手足方珠啊，成月中水啊，此水复为啊，复从珠中出，空中自由，为从月来啊。到底这个水是从珠里面呢，还是空中自由的？因为实际上你会看到它的确出了水啊，这个方数的确有。当然我们现在来讲说哪有这种道理，所以我才刚才举那个例子，哪有那个道理，小纸人这个抱大石头，小木棍能撑起那个大石头，他就撑着嘞，是不是像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嘞，还有一种那个他那个牙就盖着持咒，一打开慢慢长，马上长，哇，这个拿来卖豆芽就快了，就是重用，就开始卖。不过有这种功夫大概不会去卖豆芽啦，因为他的功夫哪需要豆芽了，所以需要豆芽的没这个功夫，有这个功夫的别去不会去卖豆芽。所以有功夫的不会点石成金，会点石成金的一定不会要金，对不对？喜欢金的不会点石成金，因为他喜欢金，所以对石头跟金是结割离的，他必须对金跟石头不挂碍才能转，他一有挂碍就带不来。所以一个喜欢金的偏偏不能点石成金，能点石成金的偏偏不爱金，你看这世间多难。哎，你要这么换过来多好，你不要的不要嘛，那会的我们必变了。可是你要动不动点石成金，你不觉得你身上都是金很无聊？那么这个有什么意思？哎啊，好好，阿难，若从月来，尚能远方令珠出水，所经林木皆因土流。这个跟那个火来一样了哈，流者何待方珠所出啊？啊，如果他能这样，那何必再还要珠子呢？啊，那不流明水哈，灰从月降啊。如果他不是从月，那显然这个水就不是这个明水不是从月降了。若从珠出呢，则此珠中啊常因流水，因为如果你觉得他是从珠。那就从这里来了，从珠就一直流水了。何待中宵成白月昼啊？怎么需要在这个时节、这个时候？所以为什么这个时节？为什么要这个时节？因为他不这个时节，这个能做这个法的心也生不来。在他的认知，要这个时节，心这个法才能生。真正大神通的是不是要这个白夜咒？不需要，是他要以这个执着才能生下一个法啊。所以包括我们在禅定的人在修行，有时候叫要仰仗很多的前方便，修的越守的前方便越少，他就不大需要前方便。所以我才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年轻修得来的，老年不一定行了。所以你应该随着你的年纪，你的功夫要纯熟，因为你未来的条件会减少。那你功夫纯熟的时候，条件虽然减少，但还是可以成就。你如果不从这里开始练，你年轻有的功夫到晚年是没用，因为条件消失了，体力不行了，各方面都不行了。哎，你要什么都可以，你做都做不来啊。所以有的人就我们一直耗一直耗，有时候耗到最后你才发觉以前会的以前行的乃至记忆的都没了，连记忆都记不来啊。所以像我们现在也大部分能清仓， 第二部分寄不来啊，我们现在只抓原则，那到时候用就好了。因为到时候很多琐碎的东西你不堪负荷，这些思维你应该抓取灵活应用的法则，会灵活应用，就是一个有能力的随缘摘取就可以作为作用，而不是要准备很多工具。所以你要讲说每次出门都要带东带西，那不是很累吗？像有的人要说法的时候都一定要电脑 PowerPoint 的弄到老半天，全部架设好，开个架设下来半小时讲十分钟，有啊，就是这样啊然后就看的都是影像，你多累啊，你不打开，你本身甚至都不要，你就直接谈不是吗？甚至有问有答，没问我观察，我就看你需要咯，期待方便，不用带讲义，这样不然你要带讲义他又不一定要听。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课讲讲，本来准备好是这样的咯，盖起来就不讲那个了，就直接讲。为什么？他们听不懂，讲了白讲。所以你必须随时，我该讲可是化解不对，就随时改变。那这个你必须要熟啊，或者的话你都被你的准备给框住，讲出来是就像给条条框框了。刚开始会感动，久了以后就虐待了。你下次他虐待你，你就虐待给下一代就一代一代虐待很有趣。可是如果法是灵活的，是智慧的，不会始终保持新鲜。为什么？因为所有境都是一个独一变化的境，要能这样啊。好，那若从空生，空性无边，水当无际，从人际天皆同涛逆啊。就是说如果是从空生的话，那空到处都是，那空生到处都要生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所有讲的道理都会产生反力，所以你自己矛盾。所以他引导的就是，所以这要很灵活。你看，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道理懂的话，他一举这个例子，你马上就学这个楞严经。如果这个道理通，那这个道理就会这样哦。你觉得可不可以？不可以。那不可以，为什么你这个道理讲得通？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思维经常错谬啊。他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今天想要执着，就给他一个理由就执着了。他只要讨厌他，他可以找个理由更讨厌。可是换个对象，他就不会了。他不会，他对他执着，不会用他讨厌的理由来看他。啊，其实同一件事情，他只要换个相，他就不会执。他换个对象，换个理由，换个角度开放出来，他就不会爱，啊，不会嗔。但问题，我们就是随自己的心。见这个法起这个理由，其实这里面充满矛盾，充满矛盾。所以那我们现在当然对众生我们没办法观察，但我们应该要观察到自己的矛盾。所以对一个东西我们产生这个执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边的缘起来看。如有时候我们会给自己很多理由看待这个东西，但事实上在同样事情，我不是讲说有的人他做坏事我很讨厌，那我们讲啊，那一个做坏事你为什么不讨厌？对哦，如果我讨厌是因为他做坏事我讨厌，那应该所有做坏事你都讨厌啊。显然到最后不是因为他真做坏事吧，所以我们会因为他做坏事就理所当然可以称。其实到最后发觉你好像很有道理，不是，你背后有另外一个道理在里头。今天之所以讨厌他，不讨厌他，同样做同样坏事，是因为那一个听我的话，那一个不听我的话。到最后结果跑出的是这个东西，并不是做坏事，做坏事只是一个外在的缘而已，真正的理由在自己。所以你如果看不到这个东西，你判断事情就判断不出来。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在我们应用上也是，如果这个道理许可，这个道理应该许可，这个道理不许，这个事情不许可，为什么这个里面可以这样许可？ 这就开始这样的观察。哎，好，云何复有水陆空行啊？水陆空行是不同众生，那都是水的，那还有空的吗？啊，还有陆的吗？都是水的、啊。哎，如更地观，水从天注，自哈，就是从月从天自哈，就是说月是在天哈。有天在里面，月才有悬在那里，生在那里。好，那因啊因诸因所执，每个法各有它所执、所形成的安住的地方。成诸水盘本能肤色啊，月因为有空，诸因为手持。啊，那盘呢？因为人肤色
对不起
好，水从何方流注于此？前面不是我们讲说近因守执，日从天来，爱本地生，那火从哪里来？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想要看水，那猪有猪的，月有月的啊，这所有东西，水有这个盘，有这些东西，成珠水盘是我们肤色。那现在这个水从哪里来？月珠相远，灰河灰河，不因水晶无从自由啊。因为它是两个都相隔了，那相隔为什么在这里？因为它没有合合在一块啊。啊，不因水晶这个月水啊，从无从自由啊。它因为它本身不在一块，我们会觉得它是由这个生，可是它隔那么远呢、啊，它不相干呢、啊，你却把它当作相干，没有啊，它们隔得很远呐、啊。如上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你知道这个意思吧？我们前面也讲了，水自为水啊，其实跟你心有关。所以我们身心在这一个一切造作里面，随我们的心一直在编造这些东西，从最根源细腻的执着衍生很粗重的执着，所以我们身上地水火风随着业力不断成就，所以当我们入胎的时候会怎么长成欲界众生这样，因为你其他的因缘什么，你的执着，我说最根源的执着是无明，所以它有后有爱，这个后有爱，他一定有一个原，他有一个就是我如何存在，后有他想要去找，因为前面这个生命要灭的，所以一般众生一定惶恐，为什么？因为他以我为中心，所以在的生命的习性当中，他难免还要抓下一个，他必须有时抓，所以众生会在灭的当下不会让它灭，自己的颠倒执着会再生，一直在生，那生什么也不是他这个执着带引着他要生什么，不是他自在，随他的业力，好，随他的业力之外还要随现前因缘，所以有的人是后有爱，已经无明这个爱取有了，但业力也有，也要看现前因缘，有时候是父亲已定，有时候是母亲已定，有时候是父母未定，有时候父母全部定，全部定就要等他因缘成熟，有的是这个只要定因缘就成熟，或是这边定就可以，或是说没关系，我的身缘与具足任何父母都可以啊，因为他的生的因缘与具足，他不需要再仰仗其他之末，但有些东西是因为每个因缘都很重要，所以他必须等待这个生缘啊，所以这个因缘不生，这个因缘生出来的时候就借这个因缘路，所以有的人虽想生也不一定，因为因缘不具足，他要众缘和合，那众缘和合的时候，他其实过去他有人天善法三恶道的因缘，那他在追逐的时候就看哪个强啊，哪个强哪个先，所以这个时候哪个强哪个先的时候，准备下一道的时候，要是有一个人跟他助念开启他的智慧，这时候业一转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临终助念的作用， 所以我们临终助念，我们现在去就是一般去就已经停不来的啦，所以转很难了、要么就已经昏迷了，到中阴身那就更难，所以转的时候是让他越能有机会心开意解，由我们的话启动他的分别，这是最快。那这个启动分别是我们的善巧，还有他有根底，他没根底，你的能力除非这个师太厉害了，他很能抓到他维系处，就像地藏菩萨，只要有一根一分善，一滴善，我就可以拉你出来，我可以从这个善启发他，因为他有大功德，我们没办法，所以必须要仰仗别人来度，不如你具足这份心，其实在某个意义上也就是你具足这个善的执着了，你就具足这个善的执着，或是说你有具足这样的智慧，所以接引当中你不断养成这个心，即便一时掩盖，我们只要有个沟通处就可以把它启发出来。那这里面我就一直讲这个道理都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当念佛的时候，即便临终非常苦恼，但你曾经一念佛当中生出真实欢喜，那就好度了。那好度也未必啦，比较有机会，因为刚好有人开始讲错，你就咚，对不对？因为是他哪壶不想提哪壶的那一种的，或是讲不出把你的善念带起来，这有时候也会啊。因为有时候我有时候在听人家在开示，我本来想说算了，他们开示就好，后来听到我就耐不住，我说这样听下去他会苦恼的，是啊，只好再出来，因为不应机你直觉会感觉他带着疑惑，所以这个有时候也看个人呐、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具足对佛法的理解，其实随缘可以成就人的机会也大。好，所以这个三者和合啊，这个水月珠相圆呐、灰合灰合，不因水晶无从自由。如上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啊！这个水无灰，就是它本质都是它真实的水，其实是不可得，但不可得却能起水之作用。那起如何作用，就看你应众生而显现了啊，随众生心应所资量啊。这个是里面开展多少，就随你的执着里面带着几分业，带着几分善，几分恶，几分颠倒，就形成不同了。所以这个每个人业力差别非常多非常多啊。好，清净本来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资量，一处植株，一处水出，遍法界植，满法界生生满世间。所以这个个人业，个人受水报，那如果众生业，那就像世间水淹掉，因为那是众生广大业，合合一处就成水灾。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那个台风进来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讲，哎呀，不要进来啊！当然不要进来，就进来别人地方嘛。你也不会说，那不然进来这里。可是我们话在有些台风啊，当然这是我自己这样猜的、就是感觉它一个台风要进到地方，跟这个地方的众生业还是有关。有时候你看它就到这里，为什么走到这里？为什么这里一直这么？这个好像在随着业力在一直在流转，就哪个地方已成。你怎么弄都没用，未成的众生业力，他就招感这个风啊、水啊进去。那所以说，在市场里面，他就连风灾都没有，因为他没风，他呼吸停嘛，所以他呼吸停，他的风灾在那里就不会有，因为他身上没有风息，所以没有风息，这个风灾也不上，所以外世间跟内世间是配合的。那是配合了， 所以极为微妙。这里面你会看到，你我们的身心在直接引世间外在内外一切，我们的身心包括外世间跟我们的世间，包括我们内在一切的互相联动，其实都是缘起，都是缘起。我们这样谈就不会神秘化了，因为你的心偏这样的执着，地大，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的人风大就会在那里放，有的人会很僵硬哦。有的人坐禅定坐到最后就像石头啊，他爬不起来啊。我有学生坐禅定坐到最后框在那里好久，他说他的身体就像磐石。那我们看就是肉体啊，可是对他来讲连动都不能动。那有的人会有一种飘忽，就是风大，有的人是地大，地大到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他觉得自己就像石头这样整个硬在那里，嗯，都有这样，自己的心让自己感觉像地大，这样地大真盛，所以心僵硬在此，嗯，所以人的心很特别的，哎，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些其实也要让你找到源头啊。他说临有方所寻业发现啊，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啊，皆是四心分别嫉妒，但有缘说多无实意啊！好啊，所以说，在我们在认知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现在要看，我们经常在我们所现，因为它是一个形成，一个相互招感的，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心马上随境攀缘，是不是？我们，所以我就讲说，在我们的修学当中，我们很少是站在正见正念当中在观察我们的境界。我们就算学很多道理懂了，你看你信不信，你一出去你完全是用凡夫的习性在对应，你很少是用如实观察。当然这个不容易，但实际上为什么天台讲随立缘对境修止观，他这个就是试着对境面对境开始练习，或者我们用功的用功一出来，大部分时间是在面对境，我们的心是在纵容的，所以你能感应多少，因为你大部分时间根本是逆向，就是顺烦恼啊。你真正我们讲说环灭缘起，你没有顺，你都在顺流转的。那所以说第一个知见不能形成的时候，你不会想要用它，你是道理，但这个道理不入你的心，所以你很少用。你虽然懂却不常常提起正念，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因重还要无间，这个才能成型。所以因此我们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更实际的看，你如果认清楚你随时观你的那份执着的绵绵密密那么深刻直接，再来看我们的用功，你就知道修行以我们现在用功很不容易。第一个你认得不真，再过来你的因重心不够，这个因重心不是用感性而已，是那个由自内心里面深切的认为，然后努力的不断应用，这时候才能转你身心的习性啊。所以当你的身心习性出慢慢转的时候，应该清安随之而来，因为那个出众感没有了嘛。你那个感应应该是自己要知道的。那我们为什么感应很微弱？因为我们的心下的在表层，我们并不是真的从自内心去厌离这个东西，或者看到它这一份虚假，所以我们的心一直都是我勉强去否定它，但我却找不到否定它的真道理。所以边否定边爱着，边否定边爱着，而且是用功的时候尚且如此，一开放的时候基本上完全回到原来。所以这个功夫经常会中断，就是这个理由。所以你越看清楚人心的这个问题，再加上我们对法还不能心开意解，你就知道其实要对治就非常困难。因为其实我们虽然很想求道，但其实你以世间是更亲爱的， 你会看到这一点，事实如此。所以观念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卷择到自己实际的自己。所以念佛，当这个观念打通，你念起佛应该会有一种亲爱的想，应该怎么说，他也不用勉强，他就是对世间的这一份坎坷，对这种轮回的深刻的认识之后，觉得他只是苦啊，他是忧悲恼苦，然后看到路也在这里，就又无比欢喜。所以他因为有这样的认知之后，他的心毫无疑惑的就安住在这个佛号，所以这个佛号里面有一种念念归故乡的心。为什么用故乡？但我们现在跑来跑去就没有故乡感觉，这个讲这个例子他就搞不来了。像如果经常游走在外面，有一种深切的归故乡，有一种在世间里面啊，这已经是这个少小离家老大回啊。啊，有时候就是有一种这种很深刻的这种心情啊，有一种历尽人世间沧桑之后想要回归故土，你那个心情就觉得世间岂无安稳处，我应该找到一个安稳处啊，这还是自己啊。如果再发菩提心，我应该普度一切众生，跟我一样的众生离于这样的颠倒处，那个心的身心一调整之后，你在念佛的心是一种非常自然恳切的。所以他就在这里，因为你的心是对他是这么自然恳切，所以念佛的时候这个法跟心就会容易合，一合叫做一心不乱，而不是勉强，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道理如果没有谈，我们修就会有比较艰涩啊，尤其修行上有时候往往是被人家规划的规定的，那这样走就不容易长远。哎，好，时间还有哈。好，那因为后面还有一点点没关系，那我们就起个我刚才看是五分钟，还行。好，再过来。阿难，风信无题，动静不常，如常整衣露于大众，身且离脚，动及旁人，则有微风伏笔人面，此风护为护出袈裟脚，发或是发于虚空，身笔人面啊。就是说那你现在有风起来我们的地水火风嘛这个风怎么生是发于虚空，身笔人面呢到底这个风查哪里来是从袈裟的脚呢，还是在虚空里面，那再从身笔的面嘛他阿难，此风若复出袈裟脚，如乃披风啊。为什么？因为它是从袈裟的嘛袈裟就是风风是抓不住的它就会，所以你的袈裟经常在外面飘你就看甘愿飞回来开让你穿，或者的话它就到处不会飞啊。如乃披风，其衣非摇，因离如体所以当然我们也不会这么认为，但不会认为音乐界人这样讲太离谱了。可是为什么你刚才讲说它是从袈裟脚出来？所以第一个袈裟脚不可能。我今说法会中垂衣，你因为你走动的时候会有风影响到人，但我今天说法会中，我的衣是止境的如看我衣，风何所在啊那你说那这个风在哪里奇怪，怎么心衣是垂的那风这个在哪里不因衣中有藏风地啊，你衣中怎么会有藏风的地方？衣就是衣嘛若身虚空，如衣不动，何因无福啊？就是说如果这样的风是身虚空你的衣不动，那为什么还不会有那个风在拂面呢？因为既然不关，只要是从虚空来的，那就跟衣无关嘛，所以你衣不动照样摇曳风。那为什么你的风前面的风是因为你走动的时候才有风流动？ 如果你认为风是从虚空来，那表示一动不动都有风。但为什么都一不动的时候，那为什么如一不动，何因无福啊？那应该要动才对啊，哎，完了没动啊。空性常住，风音常生啊，啊，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是从空来的，那空因为是常住啊，随时都空，表示风不会停啊，一直滚啊，啊，你如果许是空所生，空一直在，风就不能停，哎，若无风时，虚空当灭。那既然是由虚空生，那没风表示虚空没有在，才不生嘛。那如果有风有空，一定会一直常有风。如果没风，表示生它的空要不在，那虚空当灭，灭风可见昧空何状啊？因为空还能灭吗？所以都是用一种常态的道理，让你自相矛盾。好，若有生灭，不明虚空啊。啊，这个如果还有生灭的话，虚空哪叫虚空呢？虚空无为，它没生灭啊。从世间法来讲，好啊，不明虚空，好，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此好了啊。哎，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
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